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的8月19号。昨天呢，咱们节目这不是换了一个背景嘛？啊，有不少朋友留言发现了啊，其中一位说7年了，那个原来的背景总算换了，我听了其实很感动啊。咱们想这个栏目做了有2000多个节目了吧？朋友们日夜相伴是吧？所以说江峰这里啊，感谢你们。这个背景呢，我是实际上是为了以后的历史上的今天和读书会以及养生节目准备的。时政节目和老背景呢，我就放到江峰世界去了啊，这算是一个试用吧啊，大家不讨厌我就很开心了。到时候呢，我还会加上一些什么花草啊，加上一盏灯啊，多一些生命和光。那么说到当下和平啊，是终极目标，这是人权，是人类最高的生命权的追求。俄乌战争必须停止。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呢，咱们就从一个什么没有响起的电话开始说起。时间是2025年的8月19号，北京中共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追问一个同样的问题，是吧？川普和普京啊，刚在阿拉斯加见了面，又在白宫跟泽连斯基和欧洲七国领导人开了5个小时的峰会，全世界电话线都快被打爆了。那请问，普京总统有没有给习近平主席打电话？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回答可以说是相当的，这是怎么说，语言的艺术是吧？他说，关于你的具体问题，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翻译大白话就是，我不知道，你别问了，说知道了我也不说。所以你看这事儿就妙了。我们往前倒回去，就在10天前，也就是8月8号那天，普京在飞往阿拉斯加会见川普之前，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电话拨了一圈热线。他先打给谁呢？名单上第一个就是习近平。那一通电话是一场典型的战前通气儿，是吧？兄弟登山啊，各自努力。在登山之前呢，先对个表，报个底儿什么的。那通电话象征的是一种无上限的战略默契，是同舟共济的最高礼仪。可是仅仅10天过去，当川普和普京这场世纪豪赌的第一季刚刚落幕，普京再度拿起电话，改了顺序，这先后打给了印度、巴西、南非、白俄罗斯、中亚5国，可以说是几乎打遍全球，唯独跳过了北京。咱们10天嘛，才对不对？那通曾经是最优先的热线，仿佛人间蒸发，消失的不留痕迹。有人说，人家要保密不让说，哎，那完全可以不公开电话内容来保密嘛，是不是？关键是打电话本身重要，意味着沟通的愿望和尊重，是不是啊？习主席是吧？我和川普谈过了，我们是这样说的。喂，你大声点，这习主席信号不好，是吧？喂，你往窗口站点，是不是？说什么不重要，拿起电话更重要。公开与印度、巴西等国打了电话，一个很明确的信号，就是不管事态如何发展，我俄罗斯始终有这些坚定的或者不太坚定的盟友，不管怎样，这是必须做给乌克兰和美国看的。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印度、巴西、南非、白俄罗斯、中亚5国都通了电话，唯独落下比上述国家更有实力，而且国民更加比上述国家更把普京当亲爹的中共国，他不打呢？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交易，能让普京在这个关键时刻宁愿主动冷落自己最重要的战略盟友？这一通消失的电话不是小事啊，它是一把钥匙，一把用来打开8月18号白宫这场世纪峰会全部秘密的钥匙。它背后牵动的不只是乌克兰的命运，更是这个世界权力格局正在发生的一次地壳级的、地壳级的断裂。让我们把镜头拉回到2025年的8月18号，华盛顿白宫。这一天的白宫不再是行政办公地，而是一座专为外交剧目而搭建的舞台了。一出精彩绝伦的大戏正在上演，主角川普、泽连斯基，欧洲七国领导人呢？这怎么说呢？又像配角，又像观众，又像出钱的大佬、担保人。熟悉剧情的朋友应该记得，就在6个月前呢，就是今年的2月份，对吧？这一对主角组合刚刚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上演过一场全武行啊！当时的泽连斯基还穿着他的标志性的军绿色的 T 恤， 结果呢，被美国右翼媒体当场骂到脸上了，说他不懂礼貌。那副总统万斯呢，随后就下场，说火上加油，整个会议在一片火药味中收场。最后几乎是川普和泽连斯基当场撕破脸，峰会不欢而散。可这次呢，剧情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你看这川普站出门外去迎接，一见泽连斯基立马是满脸堆笑，主动上前握手夸奖寒暄，镜头前高声示好。哎，尤其大家看那个细节啊，川普手指着泽连斯基的那一身西装啊，嘴中是念念有词。后来记者问他说，你对乌克兰人民想说什么？川普张口来了一句，我们爱他们。这气氛变得真快，就让人忍不住怀疑他们是不是去这个是啊，这幕后偷偷报了个什么人际关系速成班呢？当然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表达需要我江湖严肃一些啊。那么好，我们去分析这层坚冰究竟是怎么融化的。答案其实早就被英国《金融时报》爆出来了，一份不小心被捅出来的秘密文件。文件显示，泽连斯基这次访美可不是两手空空，他带来了一份川普根本无法拒绝的超级大礼包，一份总金额高达1500亿美元的合作计划。朋友，您真的没听错，1500亿美元。这份大礼包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一笔1000亿美元的军火采购大单，乌克兰承诺大手笔向美国购买先进武器，而这笔钱不是乌克兰自己掏，是由欧洲的盟国们来买单。这在8月18号的白宫直播中已经被证实了，《金融时报》这个爆料被确实了。那第二部分呢，是一份500亿美元的无人机投资协议，由美乌两国共同出资，联手开发乌克兰在战争中积累的无人机技术，用于联合生产军用无人机，打造下一代的天空堡垒。这两份合起来1500亿，简直就是一份战争时代的投名状啊！一旦他摆上桌子，这张支票摆上桌子，过去所有的矛盾和不快全都成了浮云了。他不仅精准地命中了川普美国优先盟友掏钱的政策神经，也完全诠释了他那句在记者会上高喊的名言，是吧？关于这个援乌，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给，我们卖武器。所以朋友们，怎么说呢，请放下对人间正义的歌颂吧，这哪是什么和平峰会，这是一场用真金白银堆起来的世界级商业洽谈会。要弄清楚这层底牌，我们再回头看泽连斯基当天的表现，那简直就是一场影帝登基的现场啊。首先就是那套让川普赞美的西装，他彰显了对白宫主人的尊重，获得了川普第一时间的点赞。同时有一个细节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呢，这套西装可不是什么啊顶流名牌，而是由乌克兰设计师亲手制作的，用军服布料改造的。那于是泽连斯基他回到乌克兰和欧洲，依然可以是一个不向美国霸权低头，坚定与俄罗斯干到底的战时总统，是不是？这细节有意思吧？一套服装赢了外交，还赢了内政。更重要的是什么？这是一套专为1500亿交易量身定制的外交礼服。经济实力和战斗精神，这是对川普政府最全面、最艺术的表态。我个人坚信啊，就如同昨天节目说的，这是那个最善于策划谋略的大不列颠人设计，英国人干的。如同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策划的无数惊艳历史的战略欺诈与谋划，再加上泽连斯基送给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亲笔感谢信，和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开着军事地图啊打开来开玩笑，那种眼神、语气、节奏，每一幕都像是提前彩排无数次的，完美的就像一部奥斯卡水准的政治经济情景剧。这绝对跟普京阿拉斯加的那个三颗炮叫什么糖衣炮弹有的一拼呐、啊，是吧？只不过普京那是什么？那是充满了战败沮丧者的谄媚，而泽连斯基是充满了弱国强手的胜利者的自信。都说好话不一样，态度不一样，目的也只有一个啊， 营造宾主尽欢的氛围，好像这笔超大交易啊顺利落地签约。咱们再来看这七位欧洲领导人，别看他们行色匆匆啊，都是从各自的度假地赶过来的，那么他们角色是什么呢？两个字，护航。他们一方面是来监督的，而且是怕川普跟普京私底下签了什么背刺欧洲的小协议，是吧？当面讲清楚，是不是？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是这笔1500亿美元军火订单的真正金主啊，是出资担保人呢、啊。川普这个曼哈顿房产商是懂的，在金主们的监督下，他只能把这笔巨款用于俄乌战争这个老楼拆迁和重建之上。在这场气氛热烈的商务洽谈当中啊，川普也抛出了他的政治路线图，他向众人宣布下一步亲自安排啊，先促成泽连斯基普京啊一对一会晤，等他们先谈出个眉目来，然后自己再亲自出马搞一个川普泽连斯基普京的三方峰会，一锤定音。这个2+1的权力剧本呢，把川普自己放在了最终仲裁者的一个教父位置上。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看似温和实则暗藏讥讽的声音响起来了，谁说的话呢？法国总统马克龙。哎，他当场白宫的不动声色提议说：“哦 ，Monsieur 啊，是吧，总统先生，三方会晤的当然很好啊，但考虑到这个事儿事关整个欧洲大陆的安全，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搞一个四方会晤？在三方的基础上，你把我们几个加上去，是不是？加上一名欧洲领导人作为代表呢？”马克龙这个提议可以说是整场峰会里欧洲最精妙的一次战术反击。他在告诉川普，欧洲不仅是出钱的，也是必须上牌桌的，您不能把我们抛下去玩牌呀，这是一场在欧洲的战争，我们不能接受在门外等待一个由美俄决定的关乎我们自己命运的结果。马克龙并不孤独，他话音刚落，他德国总理默兹更是直接对川普的路线图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他多次并且非常严肃地强调，任何下一步的会谈都必须以立即停火为前提。默兹的逻辑很清晰，是吧？如果一边谈俄罗斯的炮弹还在一边往乌克兰的城市里面落，那这种谈判的诚意何在呢？这不是和平谈判的，这是逼着乌克兰在炮火下签这个城下之盟嘛。看来德国总理也同意我昨天节目的观点，是不是啊，朋友们？必须先停火，不能陷入俄罗斯的和平轨迹当中，好让普京获得战略喘息啊，能够在中共的不断支持下积累再战的资源。然后川普怎么回应的呢？他当场并且毫不客气的就把这个提议给怼了回去了。他给出理由充满了典型的川普风格，他说，在我搞定的那六场战争里，没有一场是先停火再谈的。言下之意什么？你们欧洲人根本都不懂得怎么样搞定战争，我懂，得按我的规矩来。所以你看，欧洲人试图为这场大戏增加两个关键条件，一个是吧，牌桌上得要有我的位置一起玩，第二个是什么？谈判前必须先停火。结果呢，两个条件都被川普用一种不容置疑的态度轻描淡写否决了。最能说明问题是，川普后来啊，这个峰会一结束，他的行动长达5个小时，峰会一结束，川普立刻转身啊，走进了椭圆形办公室，当着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的面，拿起了这个通往克里姆林宫的红色电话，亲自给普京打了过去了，开始安排他设想中的一对一和三方会晤，所以根本无视马克龙什么四方会晤的提议嘛，是吧？被川普用这种一个迅速的行动悄无声息的给搁置了。在白宫的舞台上，人人都是影帝，但是总导演自始至终都只有川普一个人。说生意归生意，战争归战争，朋友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这谈了半天，仗到底能不能停下来？媒体这几天吵得最热的什么？就是川普是不是打算让乌克兰割地求和？这个问题可不是空穴来风啊。那么川普到底有没有说过领土换和平呢？答案是有，亲口说的，就是在这个与欧洲领导人闭门会议期间，川普原话这么说的，说我们也需要讨论一下，考虑到当前的接触线进行可能的领土交换。那么很多人会第一时间就开始咒骂，说川普你这个 唯利是图的商人了，是吧？但这确实是当下最直接的开工条件。是不是你对一个房地产商出身的这个总统川普非常符合他的风格？他一句话就把战场变成了什么资产清单，用土地这种固定资产来清算这场战争，这笔坏账尽快止损离场。听起来似乎很务实，很商业化，对不对？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乌克兰不答应，泽连斯基一步也不能退呢？甚至连普京提出的乌克兰从目前俄军还控制的顿巴斯地区撤军这样的方案，乌方都坚决不同意呢？就是我乌克兰军队都没有控制的地方我都不让。要理解这层困局，我们得把镜头从白宫的谈判桌上切换到乌克兰东部泥泞的战壕，再来一场沙盘推演。哎，我们先来看一个绝大多数媒体都忽略掉的关键数据。啊，我不是说想说这江峰有多牛，别人看不到，我看到了，视角有多大。我还是那句话，朋友们，学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的前提就是你自由的精神。什么叫自由精神呢？你不要别人煽火的，要么就啊你穿粉，啊你们穿黑啊，要么俄爹，要么乌克兰必胜。我们坚信人间正义，正如我一贯坚定的赞美乌克兰对正义的坚守和牺牲一样。但是朋友们，如果你依然相信那句啊，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那就没有正义了，那你恐怕很难看到正义的到来了。要相信啊，正义是昂贵的。咱们不说别人嘛，说吧，你是中国人，咱中国人有多少被失业、被生活困顿、社会不公，甚至你看孩子们被当街拐卖、器官被活摘、被这种政权暴力压迫着，然后让你站出来为幸福和自由抗议。他来一句稳定压倒一切，他反过来替独裁者分忧去了。没有人愿意付出哪怕失去退休待遇那么小的代价，他也愿意一辈子做牛吗？对不对？正义代价是昂贵的。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不要被川普就是要结束战争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甚至与普京有什么勾当这样的话迷惑。也不要想着说泽连斯基说为了保住自己这个总统政治地位不敢丢弃一片国土。我们要客观来看这片土地与和平的真实关系。整个顿巴斯地区啊，也就是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州，总面积接近6万平方公里，截至2025年8月，经过几年的血战，乌克兰军队现在实际控制的区域只剩下约6600到6700平方公里，主要集中在顿涅斯克州的西北和这个西部和北部，也就是说乌军目前仅仅控制整个顿巴斯的11%到13%的土地。但是11%啊，它不是普通的11%，这是乌克兰整条东部战线用人命、用弹药、用血汗筑起来的最后一道防线。简单说吧，就两座城市，一个是什么呢？克拉马托尔斯克，一个是斯洛维扬维斯克。这是乌军在东线仅存的钢筋混凝土堡垒。出让这片土地不仅是战术让步，这就是站着自杀。一旦这些核心阵地被弃守，后果是什么？我们来引用《金融时报》披露的那份乌克兰内部战略推演文件，里面明确的写道，一旦乌军从顿涅斯克防线撤出，将为俄军向第聂伯罗市的快速推进创造立足点。而第聂伯罗是什么？这不马上要抗战80周年了吗？对不对？那大家记得抗战中规模最大的战役是哪个吗？那不是什么中共的平型关，那是中华民国政府打的武汉会战。对呀，第聂伯它就跟武汉一样，第聂伯罗是乌克兰中部的工业与交通中枢，一旦失守，整个乌克兰的国防线将彻底崩盘。不仅如此，自从阿夫迪夫卡那座关键要塞因为美国援助的延迟而失守之后，乌军就再也没有打漂亮仗了，再也没有能找到第二个能打出1:10战损比，能高效消耗俄军兵力的绞肉机阵地了。战争的阵地是用时间、地形还有一个什么士气磨出来的，你撤了不光是撤兵土地丢了，还等于把整个军队的灵魂就给撤走了。这背后还有一个历史幽灵在徘徊，阿富汗政府的垮台。 为什么这么说？你看看当年美国抛开喀布尔，对不对？直接跟塔利班谈判，结果怎么样？一夜之间呢，总统跑了，阿富汗政权崩溃了。今天如果西方绕过基辅，私下讨论乌克兰的土地分配，那和当年的阿富汗有什么本质区别？再说了，所谓安全保障到底能换来什么？啊，有人幻想美欧驻军，啊，是北约式的第五条保护机制。还有人说俄罗斯已经承诺不会再进攻了。好，那我们反问一句：既然你说不打了，那你还要我这块能把你打残的堡垒地干嘛？普京明显在撒谎嘛！别忘了，希特勒当年吞并这个苏台德地区的时候，也是拍胸脯保证说这是我最后一次领土要求，是不是啊？那小胡子在那说着。结果呢，独裁者的承诺在历史的天平上是最轻最轻的东西。再来说，刚才有人说了北约的条款，美欧驻军的现实可能性。朋友们，咱们这样子吧，不妨设身处地想想啊，在乌克兰还特别能打的时候，还有完整防线的时候，还能跟俄军拼命的时候，美国国会就已经为军援吵得不可开交了，对不对？那万一乌军阵地没了，防线也垮了，俄军反而开始回气儿了，你觉得美国的父母亲们会愿意让他们的孩子们飞越大西洋跑去给一个毫无防线的国家打前锋吗？答案很简单，这不可能发生。所有写在纸上的保障背后都藏着一个前提，实力。布达佩斯当年是吧，布达佩斯安全备忘录为什么有效？1990年代或许还有点用，因为里根时代美国强大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啊，但到了今天的川普时代呢，那就是一张废纸。所以说朋友们，现在你就明白了，普京的方案不是什么领土换和平，而是一场重新占领战争高地的谋略。对乌克兰来说很简单，短暂的和平带来的是亡国，这不是说正义的昂贵代价了，而是彻底的失去正义。那么川普为何口头上附和领土换和平呢？很简单，我刚才说了，昂贵的代价，尤其是这个代价要由远离欧洲的美国来独自买单。美国已经千疮百孔了，那破败的要到国门，国门打个地铺，是不是？啊，来来来来，收过路费、过桥费了吗？提关税了吗？破落到美国的总统要被数以千万计的不是美国人的非法移民的选票来决定了。那现在的美国还成啥样了？川普必须什么？通过普京的野心和美国的退让，逼迫欧洲自强。尽管这个代价也许是乌克兰无法承受的，乌克兰不会，也不可能接受所谓的割地协议，欧洲无法接受，因为乌克兰亡国，俄罗斯的坦克就摆在了欧盟的边境线上。这么说吧，领土换和平对于普京来说是如意，短暂的和平换来的是对欧洲的终极威胁，对于川普来说是无奈，短暂的和平换来的是美国的重振旗鼓，对抗美国真正的敌人中共，否则失去的不仅是乌克兰的正义，而是得到全世界的沦陷。对于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呢，退无可退，如果不重振军备，如果不解决欧洲各国被移民和非基督教文化的侵占，失去的也不仅仅是乌克兰，而是跟美国一样接受中共为主的集权世界的占领。我们看完军事地图就明白了，江峰这么一说，大家觉得看地图有没有意思呢？有，这才是所谓的和平方案背后那个最阴险的陷阱。既然土地谈不拢，那么这仗打完之后，乌克兰的安全谁来保障呢？这个问题才是这次白宫峰会真正切中核心的技术议题，是吧？因为和平它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新的驻军、新的武器、新的条件，是不是？而就在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了两份方案啊。简单说吧，一个就是俄国方案，一份是西方的方案，两种截然不同的安全保障，说白了就是一场魔鬼与天使的细节博弈。在阿拉斯加，川普得到的就是普京的那份魔鬼协议。咱们先来看看普京阵营的方案，框架很简单，可以设立国际维和部队，但部队里不得包含任何北约成员国的军队， 这句话听起来四平八稳呢，对不对？但潜台词是什么？很简单，不能有北约，那就必须有谁啊？都必须引入其他非西方国家的部队嘛。而这些国家是谁？不用明说，你我都知道，首选名单里一定包括了中共。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不只是军事布局了，而是直接把中俄同盟塞进了乌克兰家门口，也就是中共将在欧洲驻军。从那一刻起，乌克兰再想搞个什么国防建设，跟西方搞军演，甚至修条什么什么这个导弹拦截带，你做梦去吧，是不是？可能就会被中俄联手一票否决了，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安全保障，而是一把合法的战略枷锁，钥匙抓在莫斯科和北京手里。再来看看与之对比的啊，就是欧洲版本的保障方案。这份文件目前由英国首相斯塔默主导发起，组织名称呢叫做什么？叫议院联盟啊 ，Coalition of Willing。那么已经有超过30个国家加入了，他们提出的内容非常具体，非常西方式啊，操作性很强啊，非常具体化啊，包括什么派驻一支这个安保部队啊 ，Reassurance Force 是吧？还这个要部署一套啊，这个一整套先进的防空系统，提供可持续性的武器补给与训练，同时设立停火监督机制与应急联络机构。那么这整套方案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它离不开美国点头，是吧？在本次白宫峰会上，川普对此明确表态了，美国愿意扮演协调者角色，而且他并未排除未来派遣美军地面部队参与安保任务的可能性。这句不排除引发了北约内部的集体鼓掌，北约秘书长吕特甚至称之为真正的突破，因为这很难，对不对？刚才我还说了，川普的阻力会来自国会啊，乌克兰打得那么顺的时候，国会都不太同意你军援呢，这也包括了川普本人对昂贵代价的精算。因此换上西装的泽连斯基和背后的金主们带来的1400亿美元啊，1500亿美元啊，这是川普为这个正义而做的预算啊，这才有了符合了这个预算，才有了这个突破进展。根据最新的情报，英国军方团队啊已经准备与美国同行呢进行闭门规划，具体设计这支安保部队的驻军地点、兵力规模和使用规则。所以你看，这两种安全方案根本就是两条走向不同未来的道路，是吧？一条路所谓叫魔鬼方案，是把乌克兰乃至欧洲的命运交到一个包括你俄罗斯侵略者在内的安全委员会手里，只要俄国一翻脸，中共一点头，整份协议立刻变成废纸，坦克的柴油黑烟马上升起。另一条路呢，则是把这个乌克兰彻底纳入西方安全体系，由民主国家负责保障，由真正有意愿与能力的盟友共同维护。所以咱们看出这两个方案的不同来了。那么好啊，讲完了华盛顿的喧嚣啊，基辅的底线啊，我们现在终于可以说说，回过头来这个说说开篇那个问题了，那通消失的电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刚才已经有一个潜台词了，对不对？两套方案，魔鬼方案、天使方案，看来川普已经明确的告诉普京，我不能用你的方案了，所以你那里面的那个中共就不能够出来了。我们复盘一下这个普京的一系列动作。8月8号在飞往阿拉斯加与川普会面之前呢，普京打的第一通电话打给谁的？打给习近平的。这通电话是什么？就是两个合伙人啊，在赌桌前对暗号，是吧？就等于是底牌对接嘛，是吧？你有什么 ace， 我有俩 k， 就是一种请示，也是一种绑票，对吧？你既是我的后台，也是我的人质，这个赌这个注我们必须挤压。问题来了，到了阿拉斯加发生了什么？跟普京的这个态度就来了个180度转弯呢，是吧？根据目前公开报道啊，峰会期间呢，川普与普京至少有一次单独行动，两人共乘一辆专车，车内没有翻译，没有随从，只有两个人。说实话，朋友们，这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这个圈子里面，这是非常违规的。而美国它也有组织纪律，你这么干不行的，是不是？那他们俩到底谈了什么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极其合理的推演，川普可能说了这么一句话啊，弗拉基米尔啊，你想回到国际舞台吗？你想和美国做生意吗？你想我们解除制裁，重建你的信用，这些都可以，但你不能一边牵着北京的手，一边来敲我们的门呐。 是时候与中国拉开距离了。这推理合不合理啊？这可以从川普对记者说的那句话，俄罗斯和中国是天然的敌人这句话中得到验证的。这句话完美解释了普京之后的所有举动。他从阿拉斯加一回国，立刻打电话给印度、巴西、南非金砖国家的替代核心。这动作做给谁看呢？做给西方世界看，说你看我在搞多元外交，是吧？多元化外交，我不是说铁了心的就跟中共一块绑一块的，我的朋友很多啊。那么好，如果你们大家都放下了我跟中共是铁杆盟友这一条，很多事就可以谈了，就可以符合川普的逻辑了。所以这一张啊，就成了什么？一张不打习近平的电话，就成了一个无声且极有这个杀伤力的投名状了，是吧？汤纳德，你看到了，是吧？我弗拉基米尔为了我们这场可能的交易，我已经开始冷处理我最重要的盟友了。你该相信我的诚意了吧？那北京呢？啊，我们就看到了8月19号外交部记者会上的四连句，拒绝评论美乌峰会，拒绝为这个俄乌会晤提供场地，拒绝为和平协议提供保障，拒绝确认中俄元首通话情况。最上层没有接到电话，那下面的人自然是什么？这只能打太极了嘛。更重要的是，这凸显了2022年特殊招待了那个参加北京冬奥会的普京的这个习近平，联俄抗美的决策已经成了负资产了，已经成了当下中南海高层决斗中对习近平自己最为不利，也是最坑中国人，也最坑中共权贵海外利益的，这是个把柄了吧？把握在自己的政治敌人的这个手中的把柄了，是不是？一没电话，二没新决策，面对世界地缘政治的巨大突变，中共整个系统就哑了，是吧？战略沉默，体制失联。中共不怕与美国对抗，因为只要你还玩，这牌局里就有他。他怕的是什么？一个可以不需要中共也能解决全球问题的国际秩序。川普主导的这场戏啊，不管成不成功，他已经给北京敲响了警钟了。这世界最棘手的争端，可以不靠中共插手就可以启动和平进程。这才是川普说的，我不用停火，直接进入和平，潜台词在这儿。这对中共来说，不只是地缘政治的压力，更是话语主权的崩塌，是他全球领导者自我叙事的假面具被扯下来了。习近平他自己也知道，虽然文化不高，是吧？知道自己并不能真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没这个实力。但是只要大家看到他伸手了，他的权力的象征就在。那现在大家都扭过头去不看他，他伸手也没人看了，这不倒霉了？是不是？更关键的是，别人不看了，中国人和党的同志们全看见了，伸个手在那里。哦，是吧？说是能挑担子，只不过不到200斤；能走山路，只不过走不到10里。那不换肩，那就不是本事了，那是愚蠢。这才是他真正害怕的事。那么我们小结一下啊，今天我看这节目咱们做的时间长了。阿拉斯加这个双普会以及白宫的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的拜访，世界得到了什么？川普得到了他想要的美国优先和政治资本和一场1500亿美元的美国制武器交易。泽连斯基拿到了一个国家的财政底牌，是吧？去赌一个生存下去的机会。欧洲七国带着焦虑与责任，试图用真金白银换一个家门口的稳定。而普京呢，在西方与东方之间精密转身，试图在巨变前夕寻找能让自己体面下台的台阶。而习近平呢，他得到什么呢？他在世界的大门口留下了没落的身影。和平远未到来，普京和泽连斯基到底会不会见面？这两套安全保障方案最终哪一套会胜出？那么1500亿的交易会不会变成一纸空文？这一切啊，仍是未知数。而作为观察者，我们能做的呢，就是像今天这样啊，撕开通稿，穿透宣传， 掀开每一层信息加工的油彩，不断的往下挖，直到我们摸到那块冷冰冰真实无比的石头，事实。因为只有靠近事实，我们才有机会看懂这个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稳定的世界，它下一步要往哪去了。历史不会提前通知谁要登场，但它会静静的记录谁被排除在舞台之外。